在中国武汉良心医生李文亮吹哨提醒公众，新冠疫情2周年之际，近1300万人口的中国古都西安市政府从12月23号起启动封城，已经超过10天。在中国政府设定的对抗疫情的清零指标限制之下，西安严防死守，百姓苦不堪言。据中国官方报告，确诊者中大多数为轻症。那么，采取如此严苛的管制措施，能够达到清零目标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
林晓旭博士，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目前呢继续横扫全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料中心星期一表示，全球累计新冠病例超过2亿9千万，累计死亡人数达540万，已经接种疫苗的超过90亿剂。而西安为防新冠病毒的传播，达到清零的目标，从12月23号起启动封城。根据官方数字，至元月一号，西安确诊病例增至1573例，但是现在要限期清零，你的看法？
目前对于西安的疫情来说，它主要的还是 Delta 变种，这是官方的消息，所以它并不是主要是 Omicron 变种的流行。那这个我觉得跟国际社会上现在整体的趋势差别很大。那 Delta 变种，这个带来的这个致病性、住院率啊等等，还有这个重症率都超过 Omicron 变种，所以对于西安防疫来说，在这方面的压力应该是比国际社会都要更大一些。那么现在他要想清零，其实也是相当难的。那么国际社会上Delta 的这个变种的数量下降，是因为 Omicron 变种逐渐在很多地方取代了这个 Delta 变种，比如说像南非、英国啊、印度啊等等，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中国现在在西安这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官方的数据里面体现 Omicron 变种出现在当地的社区传播，那更没有取代这一说，所以仍然是 Delta 变种。那我觉得，按照过去这个 Delta 变种的这种流行力来说，我觉得要想清零也是相当难的。中国针对 Delta 变种，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不断针对 Delta 变种进行这种强制清零。各个城市经过这样的清零政策的话，其实都是社区受到严重的这个摧残。虽然最后是能够有一定的控制，但我觉得其实挺难的。所以你在中国看到的仍然是这个 Delta 变种此起彼伏的，所以这一轮的压力我觉得也更大。而且西安目前按照官方通报出来的数字的话，也比过去爆发 Delta 变种感染的城市这个病例数量要大很多。然后社区中很多地方现在政府也新加了一些高危区啊等等，然后要强制隔离的人数也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西安方面这个压力仍然相当大。那政府曾经我看到有相对乐观的估计，说希望1月中旬左右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阻断的这个效果但是也许要拖到1月底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西安来说，这个是相当相当艰难的事情。
习近平呢，新年贺词说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做的贡献。截至目前呢，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0亿剂新冠疫苗。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个新冠疫苗的作用，怎么看？
中国的疫苗其实，对于不管是 Delta 变种还是现在的 Omicron 变种的保护力都是非常低的。前不久有多篇文章都能够看到，就是做这种对比性的这个保护力的实验的话，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全病毒的疫苗的保护力几乎是最差的。特别你去看来自香港这个香港大学研究团队的这个数据的话，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这点上呢，习近平的话当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就说这个中国提供的疫苗对各地的疫情有多大的保护作用，我觉得这是没有实际科学依据的。那么虽然政府也做了这么多这个疫苗这个外交的事情，很多国家也买了，但是对当地有多大防疫的作用，我觉得这是要打折扣的。就是包括新加坡等这些地方，曾经大量注射中国的这个国产的疫苗，不管是国药还是科兴的，但是最后政府都发现还是要鼓励人们接种这个 mRNA 疫苗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情况。 然后国际社会有多少国家赞扬中国的这个防疫的成就，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客观的说，谁都不敢去全面的评估中国防疫对整个社会的带来的巨大的这个打击，因为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对整个全社会的带来的次生灾难我觉得是远远超过防疫或者是超过疫情本身。就像西安这样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因为现在的这个防疫清零措施的话，会造成整个生活陷入极具困难的情况，甚至粮食都供应不上来。有多少人有可能是因为隔离使得他们本来有的基础病爆发，得不到救治等等。网络上的很多消息我觉得看得挺令人忧心的，包括孕妇的来自雁塔区的这个都得不到这个救治，即使你自己的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全部是阴性的，医院也不要收治来自这种地区的这个西安人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人道的，那这样的一种清零措施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之后，即使是到一月底这个疫情能够有所控制，但是有多少人会因此失去生计，整个工作状况全部被摧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这个社会的伤害是深刻的、深远的、重大的。
美国 CNN 医疗分析师瑞纳表示呢，奥米克戎传染性极强，过去呢抑制病毒散播的措施现在可能都没有那么有效了，你的看法？
对奥米克戎变种确实是从根本上我觉得是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很多病毒传播的规律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认识吧。那么现在这个 Omicron 变种的传播相当于是爆发性的这种传播，常规的什么这个 6 feet 这样距离我觉得一般的社交疏离还有戴口罩的这种措施对于 Omicron 变种来说都相当有限。而且呢目前各种在过去两年里面开发出来的一些抗病毒的这个单克隆抗体、肌肉球疗法等等，基本上对着奥密克戎病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综合能力都下降得非常厉害，有的几乎就没有了。那疫苗方面就是个别的，就是像辉瑞啊、莫德纳打加强针，那么还有一定的这个刺激的这个作用，还有一定的保护力，但总体来说保护力下降比较大。那现在最乐观的消息，我觉得是在于有报道说，来自南非的报道有提到，T 细胞所能够提供的这个免疫力，不管是之前是打疫苗的，还是之前被不同变种感染所带来的这个 T 细胞的免疫力还有一定的保留，对 Omicron 变种还比较有效。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消息，这也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 Omicron 变种感染人很多，但是重症和住院率却不高。所以现在我觉得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现在采取的策略，实际上就是说基本上不再指望能够挡得住 Omicron 变种的传播，而是聚焦在不要让整个住院率和重症率上升，让医院系统崩溃。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印度星期一呢，就是1月3号开始对15至18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印度的这个疫情呢也是相当严重的。那么青少年接种疫苗你的看法？
现在接种疫苗的话，印度的有 mRNA 嘛，也有很多是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那给青少年接种疫苗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很谨慎，毕竟青少年自己本身的这个防疫能力比较强，而且对于 Delta 变种的话，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个自然感染的所带来的这个 T 细胞的保护力跟这个接种疫苗以后所带来的 T 细胞的保护力是差不多的。其实那么针对于 B 细胞所产生的这个抗体的综合能力，基本上对于 Omicron 变种都是不太指望的。那么印度现在也已经是这个Omicron 变种取代了这个 Delta 变种的话，那么我觉得实际我们也许更应该是看到，也许整个社会是会因为 Omicron 变种的这个传播而带来一种相应的提供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免疫力可能更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接种疫苗的这个作用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对于这个在2022年呢这个疫情消失，你的看法？
我觉得不敢说疫情就会消失，我也看到一些预言也说有可能这个奥密克戎变种等等反而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人们因此有可能获得大面积的这个免疫力，也许会这样发展，但是我现在也不敢 确定，我因为觉得奥密克戎变种本身自己现在它在流行的过程中还在不断的积累不同的这个突变，那么将来会不会有产生重症性的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新一代的变种呢？现在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持续观察，在目前的阶段还不想过分的这个依赖于这个预言来判定。那么从这个奥密克戎流行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南非还是这个南美洲一带甚至印度这一带那么其实也有一些病例是人们感染了这个 Omicron 和 Delta 变种等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基础病人的这个组合的这种情况，那么也发现有一些新的 Omicron 变种里面夹杂了其他的病毒的这个序列，所以就说明就是说 Omicron 变种感染以后病毒还是有可能跟其他病毒的序列进行重新组合，那么会产生新的变种所以就下面会不会有更危险的病毒变种出现，我觉得还不敢过于乐观吧，这是我个人的忧虑吧。
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不客气，谢谢了。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